上一次在十五页啊，但是十四页讲这个他心字啊，就是十五页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延续的，他所讨论的还是围绕着他心字，但是我觉得上一次可能有个地方没有讲很清楚，就第十四页的第四行，就是第四行说诸他心字有决定相，为为能取欲设计，就是这个地方。那我们应该这样了解，就是他心智他能够去认知的这个范围，就仅限于欲界的，仅限于欲界里面的，还有色界里面的。这个无色界的话，他不能认识的，是这样的。那关于这个他隔壁那一行，就是他所认识的这些啊，他的限制性的，就是特别是这里讲的那个一啊、十啊、志向啊这样子。那这个地方也就是为什么在后面呢、啊？第四五页他要去讨论这个有没有无漏的形象，超过平常我们讲的四谛十六形象，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个他心智也有无漏的，他心智也有无漏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无漏的他心智啊，就以形象来讲，他可以去圆，这个范围会不会超过一般的这个四谛十六形象？那当然，我们看上次看了第十五页，就有两种意见啊，是这样的。那这个迦斯米罗国，他们认为没有无漏的形象呢，他们认为一定就是这个四谛十六形象啊。十五页的第一行是这样说的。那这个外国师啊，就是我们上次一般讲外国师，就是指这里并没有说这外国师是指什么。那以前我们好像有看到西，说是讲那个西方的啊，这个地方普光大师说外国师还是指这个西方沙门。西方沙门我们以前有时候会看到讲这个西方师，是这样的。那原则上就是有这样的不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的第二行，我们上次应该有读到这个第二行，他们的根据啊，原来他这个第二行说本论，这个本论不是指俱舍论，普光大师说这个是指那个四生足论，意识的事，然后身体的身哦，这个其实在我们北传的论点，这个算是也蛮有名的，北传的阿毗达摩论点很有名的，就是叫做你们知不知道六足一身六足，就是一个身体，然后有六只脚那样子。那这个六只脚呢，其实是等于说它是一些部分的特别的发挥了，这些都是玄奘大师的翻译。那么现在讲这个本论呢，是指其中一本，就是这个四身足论。是这样的，那看样子这一本论里面的内涵了。那不过呢，这是他们引的。那这一个论的字面上这个句子啊，其实还是有不同的理解的。那么这外国师啊，认为根据这个句子的意思呢，他们认为就刚刚讲的无漏的形象啊，有超过了四谛十六形象以外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二行到第三行啊，如本论说颇有不细心，能了别欲界细法业。好，这个不细心呢，就是刚刚讲的无漏，无漏的心啊，无漏的心呢，他去认知的对象，但是现在这个对象呢，是指欲界的，这是可以的，我先讲这是可以的。 举这个我们用佛的例子最好了，或者用阿罗汉例子，他们的心是没有这个系缚，他们的心甚至不系缚在三界啊。那这个不系缚在三界的心，还是可以我们姑且说回过头来去认知欲界的，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好，那但是我们承认这是可以的，可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回到刚刚的主题，就是那个形象，有没有可能不仅仅只是四谛十六形象？好，我们看他的句子哈，那就是他的回答，曰呢，能了别啊，就是在这本论本身已经说的答案很清楚，可以了别，这个了别就是认知的意思啊，可以的。那他的状况是什么呢？他到底了别了什么呢？啊，为非常故，非常当然就是无常啊，苦空啊，还有呢无我，就是非我。好，这四个当然很明显的就是苦圣地底下的四个形象。接下来说因故、即故、生故、缘故。好，这四个当然也是即圣地，因即生缘啊，这是底下的。好，但是还有四处，第四行中间有四处，有四事，如理所引了。了是，我想这个了是可能是指了别事，了别事啊，那就是这个地方啊，还有这个有事事跟有事处跟有事事，那就是合起来。这个那么刚刚讲这句话呢，从外国师的理解啊，就表示有超过的啊，是这样。那如果认为没有超过，那就是说只有这八个形象，还有加上这个有四处有四是这样的。好，那刚刚念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应该是要连贯，有四处有四是连贯这个如理所引。那正如我刚刚讲的，就是后面这一小句话，这后面这小句呢，如果刚刚讲可以理解这个超过那八个形象，乃至超过这个十六个形象，就是因为这个部分它可以含有别的，这个在这一页的后面就看到了啊，是这样的。然后说呢，那这个地方普光大师的有一个补充很好，就是刚刚讲这一个有事处的处，他说这个处这个字就是指这个叫做称合道理相容受益啊，这个处我想不是一般讲的处所的处啊，他意思指这个是符合道理，而且呢互相可以相通啊，这个融就是相通，互相是可以贯通的，然后也可以是接受的，我们可以承认接受的，这个叫相容受啊，那它是符合这个道理的。还有呢，有四事啊，有四事这个事这个字是，我讲的是第二个事情的事哦。他说这个事就是指事用，用途的用。然后用途的用呢，好这样子啊，普光大师这样说明的话呢，这个就有十个。刚刚讲那个苦圣地四个形象，即圣地四个形象，加上这个有四处有四事，然后它贯通啊，这样子合起来有十个啊，然后它贯通就是如理所引，这个如理所引其实是前面这十个呢都是叫做如理所引了别，这十个都是如理所引了别哦，是这样。那他说呢，一样就根据外国师的看法，就是这个后面这两个是在八个形象以外，而且这以外的呢是这个不细心，就刚刚讲他是无漏的，不细服 不系服在三界这样的心，是这样的，也有这样说法。那甚至有的人说，就是特别就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刚刚讲后面这两个有事出跟有事事，它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不系服在三界的心。因此呢，他们认为啊，就是离开了四谛十六行相以外，另外还有无漏的心。那其实就跟我讲，这是对这一句话的诠释的方式，有不同的方式。哦，是这样的。那现在第四场下面说，若为彼闻，不为显示，不细心了别欲界系法时。这句话没有完了，还要一直把它看完啊。那就是说，除前所明八形象外，别有四处有四事形象。好，这句话就刚讲的，这句话就刚讲的那个，到底后面这两个是不是在八个形象以外？那现在是说，如果认为四生足论的这句话，并不是要表示刚刚讲的有超过八个形象以外，另外有后面这两项，那就是刚讲这是要对这句话的诠释方式啊。那这样子啊，那因为这个是最前面那个若为彼闻啊，不为显示，因此就把刚刚那个理解的把它否定掉。那第五，这样刚刚这样就到第五行倒数的第五行啊，但为显示作八形象，思有四处，思有四事。啊，那因为把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否定掉呢，就变成了还仅仅只是这八个形象。不过这里说做八形象，这个八形象是谁来做？还是那个不系服的心来做这八形象？这个做还是它的作用嘛？当然就是它的所缘，是这样的啊、哦。那另外呢，就是说，那后面这两项怎么解释呢？就是普文大师这里讲，就是他们仍然是去圆这个欲界所系缚的。简单讲，就是没有超过的这八个形象，仍然是在八个形象的范围内，是这样的。那这个记得这是两个不同的看法，那么互相向对方提出质问啊。那好，接下来说此事不然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看下面，于不说故，未若彼论依此意说，因于于处亦说此言。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难懂，意思就是说，不是字面上就不是这样子的一种诠释了，因为在别的地方啊，并没有看到。语不说，就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子说法，是这样的。那倒数第四行是说，未若彼论依此意，就如果从字面上是那样的理解的话呢，那应该在别的地方也应该这样说。那然后呢，难比余文呢，当作是说，颇有间断心，能了别欲界系法业。哦，然后回答能了别的呢？好，其实这个呢，很明显的，这个在这本论里面呢，它的句子啊，不是刚刚那一句而已，还有别的句子。别的句子里面说的是说呢，就是一样是用问题啊，说有没有这个见断心，就是已经破除了见到位所要破除的烦恼这样的心啊，这个心能够去了别欲界的所系缚的那个里面的东西，回答也是可以了别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两句话一对比，可以对比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一部分啊，这个倒数第三啊这一部分呢， 这个是指就是这种心，就是间断心，间断心所了别的哦，它就有这么多。可是前面那个不细心能了别的，到底有没有超过八个形象？好，那我们看隔壁这一页哦，就十六页的第一行，十六页第一行说呢，此等一因说有四处等言，然后呢，既无此言，故是非理。那整个来看，就是说呢，那这个间断心能够了别啊，然后它有这么多的种类啊，连这个贪嗔这些它都能了别啊。然后虽然这些是叫做不如理所引啊，这个差别在这里不是我们的重点，就是他要提出的是说，你看他这个也了别这么多的。很明显的不在八个形象，不在四谛十六个形象的范围内嘛。可是呢，也没有说后面的两个，就是有四处跟有四事。可见呢，这个有四处跟有四事并不见得是特别是指另外的，明白吗？就这样。那其实这里真正的主题是回到刚刚讲无漏的他心智，他的所缘的形象究竟会不会超过四谛十六形象的范围。那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这个每一个字哦，每一个字的所缘它到底能够缘什么，也可以再整个把它贯穿起来的。那现在这个句子啊，那个它里面的段落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不过刚刚这个最后面这个那个他们这个间断心能了别的这些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还是看一下。倒数第三啊，说可以了别的，为我故我所故啊，还有这个断故常故等等等等。普光大师这里的说明呢，他说是这样子，这个我故跟我所故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生见，那一样回到我们以前讲过的根本烦恼，那么还有其中有一个恶见可以开展为五种嘛哈，那其中这个萨迦耶见就是有生见。那这个我故跟我所故啊，其实就是指这个，因为我跟我所不离开有生见，就萨迦耶见。然后这个断跟常啊，这个是边执见，一般我们说的边见。然后这个无因故、无作故，还有损减故啊，这个呢是属于合起来是属于邪见。那或者这个还有个区分，这我们就不讲了。然后呢，尊故、圣故啊，这样看呢，这个也可以分了，好几个组。刚刚这个无因故，这个也可以有不同的，是邪见，但是邪见里面可以再分啊，不，我们不用在这里不用再分。那关于这个尊故、圣故、上故、第一故这四个。这个四个合起来是属于见取，刚刚讲五种恶见里面啊，有一个叫见取。这个见取的意思就是认为他所，一般我们说他的见解或者他所执着的这些内容啊或者对象，认为这个是殊胜的，甚至有的人认为是可以解脱的，这个叫做见取。不过实际上是不能了。不过这里讲尊故、圣故、上故还有第一，就是刚刚他们表示他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卓越、非常殊胜的，可是实际上并不是是这样的。那另外这个还有一种解释，说那个尊是在讲苦地里面的见取这个 这样的一个区别，我们以前可能没有了解。啊，就是尊是指苦地底下的贱取，圣呢，指的是极地，包含在极地里头的贱取，或者说它的对象啊是跟极地有关的。然后上是跟灭地相关联的见取，然后最后这个第一啊是道跟道生地有关联的见取，然后这是一种解释，甚至还有不同解释，我就不讲了。那再来，能清净，能清净故能解脱故能处理故啊，这后面这三个，这里还有三个，这三个呢一样对应于戒禁取，戒禁取。那么戒禁取跟见取不太一样啊，戒禁取是特别是针对，就刚讲他们认为这一个他们所执着的是能够得解脱啊，能够得清净，乃至能够处理的，但是实际上是不能。这样子这个才叫做欲界系法嘛，明白吗？好，然后呢再来还有可能，好，那关于这三个呢一样哦，它有像一一对应，能清净是针对欲界，能够清净欲界，能解脱对应于色界，能处理对应于无色界，就是能清净欲界或者能处理色界，不是能解脱色界，能清净无色界。另外还可以搭配这三种障，第一个那个能清净呢，是搭配烦恼障，就是能够清净烦恼障，能解脱业障，能出离这个第三个障，一般我们比较少看到易熟障，这点蛮特别的。好，再来有这个惑故疑故犹豫故，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根本烦恼里面的疑，怀疑的疑，是这样的。但是又或者呢，这三个又可以搭配欲界、色界、无色界，是这样，或搭配这个欲界，疑搭配色界，犹豫啊搭配无色界，或者可以搭配佛法身。点点点点啊、好，接下来这个贪故、嗔故、慢故，还有这个痴，这里的痴它改写为随眠，在普光大师的注解就改写为随眠啊，对不起，痴还是有，对不起，痴还是有，然后但是它痴的后面加上个随眠，那这些呢，当然也是不如理。不如理所引申的，不如理所引申的了别，是这样的。那到底这里的结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外国师的他的看法，所以外国师认为呢是超过了，对不起，是超过了四谛十六形象。是这意思的。那他们认为迦斯米罗国的所有的无漏形象啊，只能够限制在四谛十六形象，他们认为迦斯米罗国是不对的，明白吗？因此呢，那个在刚刚第十五页的第四行下面，若为彼文不为形式，那这个是指，这个是外国师去指责迦斯米罗国，就是如果迦斯米罗国对那一本论的这个句子，他们认为不是说有另外的，然后点点点点点，是这样的。那不过，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并没有，看样子他没有加进来，他自己并没有加进来，他只是说到这两个，并没有加进来他自己的意见。那么到底释迦牟尼佛他是赞同哪一边呢？你们可以想想看。那我认为这个要综合一下，就是跟别的，因为下面就要来讨论这个形象，是这样。 我们看16页第一行最下面，那么16形象实是有几，这里的问题其实有四个啊，实是有几是第一个，实是有几就是它实际上真正的可以个别独立的说存在也可以，说是具体的也可以然后呢，什么何谓形象，能行所行这个其实形象到底什么意思，它到底指哪一些的具体的内涵，还有呢能行跟所行又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一般顶多就是知道十六形象是哪几个项目，它真正的意思跟怎么样的对应关系，我们其实一般不是很了解的，是这样子。我们看他的回答，这个第十三颂形象十六但是这个其实是不同的，这个不见得是释迦牟尼的见解就先说有这样的认为形象以这个确实存在具体存在来看有十六但是呢也有人认为不是这样的，我们看看。然后此体为是会，这整个十六形象以它的字体，真正的字体来看通通都是智慧，唯是慧就是都是慧这个颂文应该是释迦牟尼本身的见解然后呢人行有所缘，所行诸有法，就刚刚那个回答那个人行跟所行，什么叫人行呢？颂文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有所缘，这个就是叫做能行。那什么叫所寻？就是诸有法。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有所缘？这个有其实不是一般讲的有没有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用眼视做例子，眼视我们可以叫做有所缘，不是说它有所缘，不是它能够在他这个认知的活动里面呢，有被他认知的，是这个意思的。那他能够去认知，他能够去认知所认知的，他能够去认知所认知的，这个有其实是能的意思，虽然字面上是具有，但是其实是带有这个能的意思这个不是一般讲的有没有，比方说另外呢那个所行那这个是前面讲的那个是能行，所行的呢就是诸有法，诸有法的有法也是一样什么叫做法当然我们一般了解的就是具体的存在的一切的存在就叫法，不过这里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意思，这个法其实是接近性质的意思，性质不管是哪一种性质那个有法就是具有性质，能够具有性质的，不管这个性质是指青黄赤白或者什么大小的方圆等等等等，什么叫做能够有性质的能够有性质的其实就是具体存在的，是这样的。那这个所行的其实就是具体存在的，不过当然这个必须是它有性质，要是没有性质的，有点像空空洞洞的，空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不能被叫做有法。我们看这个论曰，有一师说十六形象名虽十六，实是为七那么先把不同的意见先提出来，有别的人的看法，那么他们的看法是说呢，名字这十六个形象名字是有十六个，但是具体来讲呢其实只有七个， 只有七个。那哪七个呢？为缘苦地呀、啊，名跟实，名实俱是。苦胜地底下的四个形象哦，名字有四个，它的实际上可以有自体的存在的，也是一样，也有四个。那我们这样的话，无常、苦、空、我，不但名字是有这样子的，具体的实体、自体存在也有这样四个。但是其他的三个地啊，这个倒数帝王源于三地，名是十一。剩下三个地啊，名字每个地下面形象有四个，名字虽然有四个，但是它的字体是同一个。这样讲的话，这个极地、灭地、道地，如是说者，十一、十六，这什么意思呢？刚刚那个是到这里为止，就是其余的不同的看法是这样的。那不过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就为什么苦胜地底下是这样，然后其他的这三个圣地又是另外一回事呢？那普光大师引这个《大比菩萨论》在七十九卷有这样的一个问答，就是针对这里的，是这样。那他的回答说，这个缘苦胜地啊，他这个四个形象呢，同时也就是四种颠倒的对峙，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常乐我净，对不对？苦集灭道，那么跟这有点关联哈。以这个苦的话，我们会倒过来颠倒为乐，然后这个无常苦，就我们会以无常，那把那执着为常嘛，然后这个无常苦，我们会把苦，但是执着为乐，然后这个空跟无我也是一样哦，这样。好，那由于这四种颠倒啊，它本身确实就是名字有四个，它的字体也有四个，因此呢，苦胜地底下的这个形象也是这样情况。好，是这样。那其他的三个圣地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刚刚讲这样的一个颠倒。他们比方说极圣地，刚刚讲这个阴极生缘这四个形象啊，并没有像苦圣地那样有四个他们要去对峙的颠倒，并没有这样的。所以呢，它的实体只有一个，还是有它的字体，不过这一个字体只有一个。但是这是在大比佛论并没有说是谁，但是这里讲这是别的人有这种看法。那释迦菩萨并不同意，所以说如是说者，这个如是说者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意思，从正确的状况啊，这个如是是指正确，就有点像如理的意思啊。正确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十一十六，就是他们的字体其实呢也有十六个啊，是这样。为苦胜地有四形象，点。那么，当然这形象我们一般知道。倒数第四章他解释一下，那现在我们要补充一下，就是呢，底下这一页到这两三页哈。同时也就是对四地十六形象的不同解释，是这样子。那到这里呢是第一种解释，到时候第四章哦，待缘故非常，逼迫性故苦，为我所见故空，为我见故非我。好，那我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个四地十六形象，这每个形象把它列下来，然后后面要画格子，就是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啊，它每一个解释 为什么叫无常？因为它是依赖各式各样的条件。为什么叫苦？因为它是有逼迫性。为什么叫空？就是它不是无，不是我们一般执着的我所。那为什么说无我？它不是我们一般执着的我，一般执着的我所形成的我见，跟它冲突的，就是这样。好，那即圣谛也是一样，有四个相，因即生缘，那它的意思呢，如理如总理。好，这个即圣谛的它这个四个形象的第一个解释是跟种子产生果，是用那个来比喻的，来比喻的，是这样。那这个因呢，他说如种理，就是像种子一样，像种子一样呢，这个种子会生出芽，这个叫做如种理啊。那这个样子的状况就是因，像种子会生出芽，这个就是因，这个形象的意思或者它的特色。好，那倒数第一样说等现理，这个字面上不太好懂啊。其实这个等现是合起来是一个动词，就刚讲那个种子会产生果，等现呢后面可以加个果，它会现起。我想这个等有平等啊，或者是一种无差别的意思啊，就是会现起果，因此叫做即。是这样的，这个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道理。第三个相续理故生。好，这个相续啊，前面可以加个果。那这个形象啊，这个形象的特色会使得果，刚刚生出的果，刚刚现起的那个果啊，会相续。这个就叫做生。这样对生的了解蛮特别的。好，最后是缘。这个缘啊跟因不一样啊，这个缘呢、啊、承办一样，承办的后面就是讲这个果，它可以承办果，所以叫做缘，是这样的。然后用个比喻啊，譬如泥团、轮、绳、水啊、用这四个来做比喻等等啊、众缘和合承办平等。好、这个瓶子啊，用这个做这个瓶子来做比喻、泥团是它的因啊，毕竟来讲这个瓶子的质料本身啊，还是跟这个泥团是密切相关的。其他的这个部分啊，像这个轮啊、绳啊、水啊，像这个轮跟绳，你们知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当然，他们以前做这个瓶子呢、就是在一个圆形的轮盘在转，跟现代差不多的。那这当中还要加水，加水的，是这样的。这个轮跟绳是指什么呢？就是看我们这个刚讲制作这个瓶子的那个工具，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即圣谛、接下来最后那样是灭圣谛，有四个形象，灭尽妙离。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它一样，第一种解释哦，对灭圣谛的四个形象，这里说呢，诸蕴啊，诸蕴尽，所以是灭，这个解释得很好。这个灭圣谛，我们一般讲这个就是指涅槃。那么五蕴啊，这个蕴通通都灭尽除了，完全都穷尽了，把它灭了，这样叫做灭啊。这个就是指五蕴而说的。好，然后呢，三火习，这个三火是指贪嗔痴，贪嗔痴也永远的熄灭了。好，这个叫做静，安静的静，这个也说得非常好。再来呢，无众患。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环面的角度。其实根据前面的那个这个运啊，都穷尽了，贪嗔痴也都熄灭了，因此呢，它的自体啊，这个无众患呢、 一样，这个普光大师的注解他加一个字体，字体，他的字体就没有扔一丝一毫的这些过患，也就是没有烦恼，没有这些有漏的，没有这些污垢的，因此呢被叫做妙。好，然后呢脱重灾，这个脱前面也可以加个解脱，解脱重灾。这个灾啊跟重患有点不一样，这个灾有点像果报的意思，这个患有点是刚刚讲的像贪嗔痴啊这一些，这些好像过失啊过患啊或者烦恼啊，那这个灾就是他们的果报。当然没有这个灾，没有的患就不会有灾啊，所以像那个普光大师讲那个灾，他是灾恨，恨就是恨死，就是那个长宽的那个恨，破音字念恨哈，是这样的。这样子去了解灭圣地，这个非常好。好，到底下呢，道圣地有四相：一道、二如、三行、四出。好，这个道如行出啊，也非常的有意义。我们看到解释，重行义故道啊，不通行义哈。这里一样也可以补充一下，什么叫通行呢？这个通是共通贯通，那行就是修行，但是是谁呢？是所有的圣人，所以是贯通啊，贯通所有的圣人，或者是贯通所有的圣道啊，贯通所有圣人的修行或他们的所作所为啊，这个叫做道啊，这种通行，这个行一般我们讲就是流动啊，那通就是贯通，没有阻碍，这个也有道的意思，是这样的。这样的意思跟就是这个印度他们这样理解，中国古文对道的理解也是这种理解的。好，再来气正理，故如道圣地啊，它到底是做什么呢？就一般我们说修行的各式各样法门啊，它还有个很重要的，就内涵讲，它是契合于正理，不能跟正理偏离，所以这个理是很重要的。正理啊，正理也可以是一般我们说限量也好，比量也好，乃至圣教量也好，是这样啊，正理啊，所以这个才叫做如，这真如的如，就等于说就是我们讲的符合真相。第三行说正去向故行，那这是要表达道圣地里面的这种可以说是行动，或者说向前进步了嘛。那么这个去向其实就是去向涅槃，那这个道圣地里面有这种去向的这样的一个动力跟方向，所以这个叫做行。好，能永超，那么它的结果，这样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带领我们到达目的，所以能够永远的超越生死，好，是这样的。那这个超一样，普光大师说，就是指能永超生死，永远的超越生死轮回，所以这个叫做出，是这样的。所以我这是第一种啊，这个叫第一番啊，古文叫做第一番，这个番是番茄，但是上面没有茶字头，等于就是第一种，第一种对这个十六个形象的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还不仅仅是这样，这还有底下还有三种，总共有四种。这四种如果你画格子啊，把它一个一个都拍起来，一对比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再继续看第三行中间，从这里开始是第二类哦，第二种，又非究竟故非常。好，这个苦圣地底下呀，无常苦空无哦，无常这里讲非究竟，是这样。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非究竟呢、啊，一样可以再加几个字，就是不是究竟涅槃。不是究竟涅槃 长，不是像涅槃那样啊，究竟涅槃，而且它是很长，不是那样的情况，所以叫做无常，就是非常。然后那个为什么叫苦呢？这里讲说如荷重担，故苦。那为什么叫如荷重担呢？那这里不光大师也补充说，有肉的刑法，就等于讲说苦生地里面这个有肉皆苦嘛，有肉的这一些事情存在活动，就好像人呢、啊，我们人那个肩膀上负担的这个很重的重量这样的啊，因此这个叫做苦。再来呢，内离是夫故空，还有不自在故非我。后面这两个比较好懂啊，这个如果对阿含经有些了解，这个比较好懂。内离是夫就是一样，我们无蕴，这个内是指无蕴啊，无蕴呢，从内在来看，它没有我们一般讲的那个有自体独立自存的菩提伽罗。是夫就是一般讲的菩提伽罗嘛，没有这样的我，没有这样的我啊，这个叫内离是夫，所以叫做空。还有呢，不自在，所以是无我。这个空跟无我啊，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要注意，它每一种解释里面呢，讲到空跟无我的意思。刚刚前面第一种解释啊，解释那个空跟无我，是针对他们一个一一的对应于那个我所跟我，我所跟我是这样。那这里呢，它是对应于就是无蕴没有菩提伽罗，这没有菩提伽罗，其实还是就等于无我一样的。那但是不自在，这意思就比较不太一样了。那什么叫自在啊？就是独立自主，他可以自己存在啊，自己有能力，可以决定自己。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我们说无我或者说非我。就是说这里讲的体非自在，普光大师讲这个体非自在是这样。好，那这样子是对苦圣地。接下来即圣地牵引意故因。好，那即圣地我们刚刚是用种子，然后它会现起它的果。那这里呢还是意思差不多，好，那个就像种子一样会牵引。我认为牵引的范围比较大，不一定是种子，但是牵引的范围比较大。牵引就是这里普光大师就没有他就没有再加字，能够牵引这个果，能够把果牵引出来，因此它就是因。那出现呢一样，就是能够出现果的出现，所以这个叫集。那滋长就是一样，对果的滋长，能够滋长果。这里说产啊，滋产啊，滋产果，所以叫做生。为一义故缘，这个一义是提供给果作为果的一，作为果的一，所以这个叫做缘。这个我的感觉是极圣地好像差别没有那么大，不过也是有点细微的差别。然后灭圣地啊，第五行不续相续，断故。啊，这个其实两件事情哦，不相续，不续啊、哦，然后呢，相续把它断，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走不续不是。普光大师的注解是引用，一样是引用《大毗菩萨论》啊，就是这个，其实这个灭圣地啊本身的体性就是不相续的，这个叫不续啊，不续，不相续的。记得为什么不相续呢？这个灭圣地是指涅槃，涅槃前面讲的无蕴都灭了， 贪嗔痴都灭了。那么 不相续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生死啊，或者刚讲的这 一生一生的每一次投生都有无蕴了，那涅槃也就是不再相续的，不会再有的，所以相续就断，是这样的。所以他这里说呢，性不相续，尽诸相续，就意思是一样，把这个相续都把它等于是穷尽这样，因此呢就叫做灭。然后呢，离三有相啊，过尽，这个也说得很好。三有相当然就是生，平常我们是说生住意灭啊，那个住可以含到意也可以啊，住这个字有时不用讲，就是生意灭就可以，生意灭啊，这个因为意变化比这个比较主要。就是生，然后呢有变化，然后有灭。那离三有，三有为相，就是没有这样的，没有这个生意灭这三种啊，所以呢叫做尽。这个说的也很对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生意灭，跟这个尽是相对反的。这生本身是有活动啊，那个变化也是一种活动，灭从有到无，这种灭也是一种活，也可以说有，还是有一种活动性的。那当然离了这三种，所以是尽。好，圣意善过妙，这点很特别哦。一样，它是指涅槃，涅槃这一它是善，然后它又是常，那因此它是四种善。哦，这个昨那个。不过那是补充说四种善里面呢，这个是属于圣意善。这个四种善，我们如果是看陈文士好像有事有说过，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相应善啊，自信善啊，圣意善啊等等，好像是讲三种哦等等啊，或者是那这里是有说四种善里面是属于这道圣意善，这是对的哦。涅槃是就是一样，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破除一切烦恼，它不属于世俗地的这一种现象的，是属于圣意的。啊，它是属于圣意善，所以呢是妙。妙这个字也是很特别。最后这个离安，离极安稳或者极安隐，所以是离。啊，这边，那这里是指呢，自此涅槃。就达到了涅槃，那么涅槃的状态得到最极的安稳的状态，所以这个叫做离。好，是这样的。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了，不过好像还没有来换，再把这个道看完好了。隔壁这一行倒数地方，自邪道故道啊，自不如故如，那当然很明显这两个角度是用对峙的角度，道圣地里面的道这个形象，这里的解释呢是用对峙的，对峙啊。那普文大师说是自外道，还有自邪道啊，这样所以它是道。那么自不如，这个不如下面可以加个理，它对峙这个不如理，所以它本身是如。如才能够去对治不如理的，那一样道才能去对治外道跟邪道啊，是这样。然后呢，去入涅槃宫故行啊，那这个、完全就没有再说明，本身很清楚，就是他能够去入啊。这个去这个字啊，就是有朝向的意思，但入那就是进入了。那朝向跟进入都是指到涅槃，那加个功啊，有时候在经论上有这样的一个，好像用比喻，就像一个宫殿一样啊。总之这样是行。最后呢，弃舍一切有，弃舍一切有，所以叫做出。那这个有前面可以加个三，弃舍一切的三有，也就是完全弃舍三界。所以叫做出， 这样说的非常好。如是古事啊，既非一门，故随所乐，更为别事。好的，以上讲这样两已经有两种了，其实可能还不止的，其实还很多的。所以可见呢，这个苦集灭道合起来16个形象，我们如果真正去归纳很许许多的经论里面所讲的，其实确实有点不一样，而都很精彩。那底下还有两种，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好了。